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
阿们。
本周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生命读经引导班第18周，这周的篇题是奴仆救主为着他救赎服事的预备。这周的经节是马可福音11:1-26，那生命读经的范围是生命读经第34篇至35篇。好，那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
阿们，
阿们，主耶稣，
阿们，
哦，亲爱的主耶稣，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主啊，谢谢你，
阿们，
哦，在我们身上，
对，
哦，向我们传这个神国的福音，
阿们，
这里预备我们，
阿们，
哦，主啊，主耶稣，
阿们，
晚上哦，也求你，
对，
哦，就哦，借着这些话，
阿们，
继续让我们看见，
阿们，
你真是在那里有一个哦行动，
阿们，
而且你的经纶
是
不断的预备，
阿们，
哦，成就一切，
阿们，
哦，愿你哦也继续得着我们，
对，
哦，在我们身上继续着预备的工作，
阿们，
哦，我们也能与你一同，
阿们。
哦，预备，
是的，
哦，之中与你同工，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主啊，得着我们，
阿们，
阿们，好，谢主，阿们，好，弟兄姊妹，那在进到今天的进度之前呢，哦，想说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经文的这个纲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读到前面读到什么，然后我们读到哪里。好，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经文纲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分为六个大点啊，分别讲到这个福音的开始，还有奴仆救主为着福音广传的执事啊，奴仆救主为着他救赎服事的预备，还有后面的死与复活升天，还有借着门徒的普传福音。好，已过呢，我们已经花了不少周的时间，从第一章的后半，到上周这个十章的结束，我们都读到这个福音广传的执事。那我们有看见啊，主真是为着神国的福音广传，他在那边有许许多多的行动。然而这个福音广传的执事，他到了马可的十章末了，就完成，就告了一个段落。那接下来主要进入这个死与复活前，他必须要有一些的预备，所以主在这个福音行动之后，他不是马上就受死复活升天，主是在那里为着他的这个救赎的服事，他必须要有许多的预备。好，那我们这周就是进到这个预备中。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主之前在这个福音广传执事中他做了些什么前面我们有看到说主是向我们来传福音主传这个主做这个福音的服事，给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内容，还有这个福音的路，还有他的这个准备的动作。然而呢，在第四章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它的目的乃是要产生这个神的国。这个福音不只是要我们受尽得救，更是要在我们身上能够在我们中间这个产生这个神的国度。的国度是福音的目的跟结果。而当主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主就是在那里预备门徒，要将他们借着这个死与复活能够带进国度里面。因为他们若不被带进这个死与复活里面享受它，就不能进到神的国，也就与神的国无份无关。所以主在福音服事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为了要把门徒带进这个神的国里，他怎么做呢？所以从这个马可4:35-10:52，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的救主他有许多的行动主耶稣借着这29件的事情，使他的门徒被预备好，要带进他的死与复活的过程里，而进到国度。主是先从这个外面的医治开始，然后呢进到这个里面的医治，从这个外面初步的医治，逐步的往前开始，然后呢开始暴露的人的情形，人心里的情形，内里的光景。暴露完之后呢，他来启示他是生命的供应，然后借着生命的供应有专门的医治， 医治这个耳聋舌瘸的人，瞎子的眼睛得医治，得医治之后呢，人呢、就能够听主的话，能够看见主，能够说出主，赞美主。那借着这样的医治之后呢，就产生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就准备好，准备好干什么呢？准备好就来接受这个基督和他死于复活的启示，所以呢，主就在这个开始启示他的自己，讲到基督，同他的死与复活是宇宙中独一的顶替，所以我们就看见，哎呀，我们活着是照原本我们活着是照着这个败坏的情形、败坏的心来活，我们是照着自己而活，我们里面只有恶心的情形。然后呢，我们若要脱离这样的情形，脱离我们里面的琐事，我们就需要否认己，以基督来顶替我们。但是主这个启示完，还讲了这些应用之后呢，那门徒好像还是听不懂。那他们来这里跟主说：“哎呀，主啊，这个当你得荣耀登宝座的时候啊，我要这个要坐你左边，这个要坐你的右边。”主给我们看见了这个门徒啊，虽然跟随主跟随了3年，哎呀，结果他们还是活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所以主这边他在启示，启示啊，告诉他的门徒，我们都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喝苦杯，要接受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敬。我们需要求主医治我们，使我们能看见，我们跟主，我们也跟了许多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主启示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跟那个门徒一样，我们就是那个可怜的瞎子，我们是活在黑暗的里面，需要主的医治。所以我们从这个巴底买的事例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应该丢下我们的地位，就是我们的衣服，这个我们要只注意这个，我们要接受属灵的事例。主啊，你启示了你的自己，主啊，求你让我能看见。主啊，我不要只知道而已。主啊，我要有能看见。看见就看见主，看见主的死与复活，看见了，然后呢，就能接受主做我们的份，还有这个经过这个死的过程。借由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能够进入国度。所以很特别，在主预备门徒的这个过程，还是在马可十章最后一个的神迹，是这个瞎眼得医治的这个神迹。得着医治之后呢，主的跟从者看见了之后呢，就预备好要进入主的死。好像就是在说啊，虽然呢、这个虽然可能门徒还不太懂主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呢，因着他们有一个心他们愿意在那里看着主，看看主到底要做些什么，看看主会在主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愿意在那里把自己放下来，他们愿意在那里借着主所做的，然后从主身上学习他们这个生命的功课。阿们。那在这个更后面的段落呢，我们就会再看见，所以当主被钉死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啊，他们因着他们在那里看着主，目睹主受死的这个过程，事实上他们就在那里跟主一起经过那个钉十字架的过程，他们也就被带进主的复活里面，也就看见他的升天然后呢，我们在行传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在五旬节那天，因着他们前面的这些看见，因着主的圣灵的浇灌，那个时候他们所看见，他们所经过的那一天，都开始成为他们的实际。所以借着主的死与复活借着门徒的这个看见这个门徒就能够得以丰富的进入神的国。阿们。在五旬节那时候，我们就看见，哎呀，在那个时候那120个人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国的显出。阿们。之前呢，门徒他们或许不懂主在做什么，当他们经过这一切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原来主说这些话，主做这些事主说要来做我的顶替，原来是这个意思。 他们以前不懂，但是呢，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彻底懂了。阿们。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这个主为着这个福音广传的执事，他结束的时候呢，当这个门徒预备好的时候呢，在马可福音的最后六章，就没有再有这个赶鬼或医病的事。从这个十一章开始，开始论到这个奴仆救主他的救赎服事中的死与复活。但是呢，在这个死与复活前呢，主需要开始预备一些的工作。主福音的执事到了马可的末了，已经完成了传福音、教训真理、赶鬼、医病、洁净麻风，这些都已经完成了。在十一章开始，主开始要来预备他的救赎的服事。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进到这些的主所预备的这些内容里面。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重点，这边说，在马可十一章到十四章上半所记载的，乃是奴仆救主为了他救赎服事的预备。当我们揣摩十一章至十四章四十二节所记载之事件的含义时，我们就看见主正在预备要执行宇宙中最伟大的举动，就是他为着完成神救赎的死。主在这边的段落，他还没有进入死，但是呢，为了要进入死，他在这边他开始需要有许多的预备。这几章的目的，为的是要他救赎之死的大事，要来预备环境形式，为了预备反对者，还有预备他的跟从者。这里的记载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些都与奴仆救主完成他服事所做的预备有关。那在今天的进度呢，我们会看到两个部分，主做了两个预备的动作。第一个是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宿伯大尼，这是主为着救赎服事所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是咒诅无花果树并洁净圣殿，这是第二步。我读一段生命读经给弟兄姊妹听。假使主耶稣进入圣殿，只在四围看一下，行动举止都很有礼貌，这样他的跟从者就会说，主啊，一切都很好，让我们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下吧。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反对者不会那么认真要把主耶稣处死，他们甚至会再给他一段长时间，这样主就不会在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主借着洁净圣殿来预备环境，他这样做就激动他的反对者，以致他们在神所指定的时间将他处死。他洁净圣殿特别激动了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设法怎样来除灭他。事实上，主洁净圣殿是使他的反对者加速将他处死。这种预备的工作催促反对者的行动，确保主必定会在逾越节受死。所以洁净圣殿确实是为着主救赎之死的预备。那主不但呢预备他的反对者，另一面他也预备他的跟从者。当门徒他们住宿在伯大尼的时候，他们一定在那里讨论主啊为什么咒诅无花果树还有洁净圣殿的事。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是蒙神祝福的，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他们心里一定是这样的领会。所以当主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一定非常的惊讶，他们一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当主钉死复活以后，他们就开始回想这些事，他们就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咒诅无花果树并洁净圣殿。主这样做不仅激动他的反对者将他处死，也使他的跟从者有深刻的印象，看见神完全放弃了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受咒诅被定罪，不久即将亡国。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与洁净圣殿的当天，门徒所对于所发生的事不甚了解，但 但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以后开始回想这些事，就晓得神已经放弃以色列。因此咒诅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乃是预备一般要把主处死的人，也预备他的跟从者，使他们接受他的死与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在这里他就是为着他的死他做预备，不仅预备了门徒，也预备他的反对者，因此到了这个马可十一章，我们会看见这个，主在这里所做的与这个前面一到十章的情景是大大的不同。在马可福音十章的时候，前十章主是温和柔顺，满怀慈爱，怜悯与同情，主在加利利在尽职开展福音时，他的工作是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赶鬼医病。在那些工作中，他的人性美德同他的神圣属性，在他为着神而给罪人的神圣服事上显出他的资格和美丽。但是在十一章十二至二十六节，他显得全然不同。他咒诅无花果树，然后洁净圣殿，甚至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不许人拿着器皿从殿里经过。主是那么的大胆、刚强，甚至严厉，他似乎毫无怜悯。而他在耶路撒冷为着这个救赎工作而有的预备，主要的，就是要面对抵挡他的犹太首领。他们本该是神建筑的匠人，却被神的仇敌撒旦霸占，并受他鼓动，图谋杀害他。当主耶稣面对那些反对、心怀诡诈的人来质问、试探并挑他毛病的人时，他并没有急着争辩或反击，他是用真实无瑕的人性表现出人性的尊严与高贵。他的言语跟行为让都充满了智慧和权柄，在那里让人是完全找不出毛病，让人无可指责。结果呢，结果是什么？这些原本，想要挑他毛病设陷阱的人，反倒，因为他的回答跟行动证明了主的资格与身份，他是完全合格没有瑕疵的那一位。反对者在那里本来想抓他的把柄，结果却让主的完全更清楚的被显出来。主的人性，成了反对者诡诈的对比，他们越想找错就越显出主的完美。他，主的回应让人能够从主的人性身上，人性上看见出他的神性来。结果那些要找他毛病的人反而成了证明主的资格的人。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主耶稣到底做了什么预备。好，第一步，进耶路撒冷，述伯大尼，主为着救赎服事所做的第一步预备。主上了耶路撒冷，目的，是要完成他救赎的事。主原可留在加利利享受他工作的果效，但为了救赎我们，虽预知会受害，他仍照着神的旨意，面如坚石，大胆刚强地迈向耶路撒冷。而主上了耶路撒冷，他这样的一去就成就了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他不只是这个一个人走向死亡，而是完成一个包罗万有的死。这个死不仅对付罪，也对付我们天然里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世界。他这样的死是为了带进复活，使他能成为赐生命的灵住进我们的里面。因着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当我们，在生活中转向他，运用他的死来了结我们自己时，那灵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不是靠自己活，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样我们就真实的经历基督做我们的顶替，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括弧二，主不是单独上耶路撒冷，他乃是带着许多他忠信的跟从者前往，目的是要将他们全都带进他的死与复活。主的跟从者一旦被带进他的死与复活，就可以真正又实际的 有份于对他的享受，乃是借着死与复活，主才成为我们的份和顶替。借着死与复活，门徒就得以丰富的进入神的国。感谢主，这个分享一个小小的经历。这个上周，家里孩子又这个发脾气了，这个在他发脾气，明明是他做错事，那天呢，我就耐着性子来提醒他，提醒他，他做错了，他不但不接受，他还不开心，不接受还不开心，那我心里也过不去，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没想到他这个时候冷冷的回我，我不要祷告，我讨厌祷告，我讨厌你。那一刻我真是心里火冒三丈，我想说，你不但做错事不觉得羞愧，我在这里我都愿意陪你祷告陪你冷静的，你还这样。我这个怒火在胸这个心里翻腾，我没有办法控制住我的自己。但就在那个时候，感谢主，想到这个生命读经里的一段话，就提醒我不要靠自己，要靠基督来顶替我们。我们就需要简单的呼求主名就够了。我就在那里，离开那个房间，我转过到另外一个房间，我把脸埋进枕头里，我开始呼求主，主啊，主耶稣，主啊，我没有办法，主啊，我很想生气，主啊，求你帮我，主啊，主耶稣。就在那里越呼求越呼求，我没有去跟儿子讲道理，我也没有去压制我的情绪，我就是简单的让基督进来。感谢主，越呼求，一声一声的呼求，里面的怒气就越平静下来。哎呀，真是好险有主，差点就发脾气了，差点这个家里的情这个又出状况了。不止如此，那个奇妙的事发生了。那我呼求的时候呢，儿子就拍了我一下，然后说：“爸爸，对不起，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吗？”我当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不止感动，这个儿子来跟我一起祷告，我真的感动，哇呀，我的主真的是又活又真的，我们的主真的是在那里经过的过程。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当我们以他做我们的顶替的时候，我们就实际的享受到他。阿们。好，我们再看到奴仆救主啊，为了他救赎服事的预备。他首先是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住宿于伯大尼。这个十一章，我读十一章一节到六节给弟兄姊妹听。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一进去就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需要他，他必立刻把他送回这里。他们去了，便看一批驴驹拴在门外大街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对他们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告诉他们，那些人就让他们牵去了。哎呦，我读到这里觉得很特别，主耶稣很特别，主耶稣早不准备晚不准备，就选即将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打发门徒去找驴子。打发的方式也很特别，照理来说主耶稣根本不知道对面村子的情形，但是他却对门徒这样说。哎呀，主耶稣怎么会知道那里有驴还被拴着，牵出来的时候，怎么会知道还会有人来问他话？哎呀，这里不只说出我们的主是全知的，我们也其实在这里看见，清楚的看见主是在这里有预备的。为什么？ 因为以往啊，主都是非常的低调。他在前面福音服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都是非常的不张扬，但是呢，这次啊，他有一个不同以往的举动。其实，在旧约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的时候，他的旧约他说，西安的女子啊，应大大欢腾；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卑微柔和的，骑着驴，骑着驴驹，就是驴的宰子。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在旧约的预言中，以色列人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期盼的这个要来的那一位，是骑着驴进城的。主耶稣这次，他不同以往，他这次是刻意的在进城前就骑上驴，因为他又在那里预备一切，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在期待什么。然后呢，反对者在想些什么，也知道即将要来的冲突跟逼迫，但是呢，主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进城，目的是要预备一切，尤其要预备他的反对者。主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将要面对许多反对者，但是在面对他们以前，他首先呢、借着这样的预备，得到百姓的称许，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照着主的智慧所发生的，他为着救赎服事所做的预备，第一步是安排这样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并得到百姓的称许和拥戴，承认他是弥赛亚。我们也看到门徒反应也很特别，哎呀，当主要他们去找驴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奇怪的要求，一般人啊一定都会觉得，你怎么会知道那里有呢？但是门徒在这里，他们没有多说什么，他们是完全照着主的话去做。哎呀，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门徒在这里，真的是没有再向前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在那里真的是预备好看主一步一步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当主指示他们往村子去，解开驴驹，牵到主那里的时候，他们就简简单单的听从。这指明门徒在前几章所受的训练是有果效的。主对两位门徒发出一个不寻常的命令，是人多半不会相信、不会接受的。然而，门徒既然受了主的训练，对主命令他们去做的事，也就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好。11章7节跟8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另有人从田间砍下满带嫩叶的树枝，一层一层的铺在路上。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上面，让主骑上，借以遵从这位奴仆救主。群众也用自己的衣服和棕树枝铺在路上，让主通过，庆贺奴仆救主的来临，借以遵从他。这边呢，我们看见门徒跟群众都做了类似的动作。门徒把衣服铺在这个驴驹上，群众把这个衣服棕树叶铺在这个地上，让主通过。首先我们先看到衣服象征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所显出的美德。这表征他们对主的崇敬，一面他们表现人性美德的行为，也是主所能安坐之处并通行之路。今天凡我们所行所为，我们也该这样，都该为主铺路，且该做主的安坐之处。门徒这样做就表征他们受过训练，他们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们愿意主得着一切的地位，并得着高举。阿们。好，我们除了看到门徒这样做，我们也看到群众也这样做。查了一些资料来看见，在这个古代这个近东的这个地区，当他们迎接被认为是值得最高荣誉的人物时，他们会习惯的铺设某种方式。在道路上， 然后呢，棕树枝啊，跟这个棕榈叶啊，起源于这个地中海那边啊，他们象征的这个地中海世界的胜利、凯旋、和平和永生。那当群众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哦，他们其实是在期待一个，他们是在认为主耶稣就是那个要来的王。所以主耶稣在进城的时候呢，其实有几个背景。第一个，主耶稣在十章以前，他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都对应到了旧约啊，例如说，弥赛亚使这个瞎眼的看见，瘸子的能够行走。而再来呢，当时啊，这个犹太人受罗马政府的这个压迫，课很重的税，所以啊，犹太人他们一直非常的期盼旧约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能够来拯救他们。第三当他们看见主耶稣这样骑驴进城的时候呢，然后又看到门徒把衣服铺在驴上，让主来乘坐的时候，这些因着这些事情，就使啊这个犹太人他们彻底的陷到一个热烈甚至疯狂的一个地步。当群众把衣服跟棕树铺上，就显示出啊耶路撒冷群众他们非常的热烈，他们觉得这个要来的进来的这一位就是他们所期盼的那位君王。所以在九节十节，那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何善那，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那将要来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是当受颂赞的，至高之处的何善那。”百姓的这段呼喊是引自诗篇118篇26节，论弥赛亚要来的预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主刻意的安排下，这时的百姓他们就相信主就是那位弥赛亚。哎呀，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见，其实这些都是主的预备。主他并没有要以这种方式来做王，反而主是以这种方式来预备他的死。所以当时一面这个主荣耀进城的时候，一面祭司长和经学家就想办法要办他。那另外一面呢，群众百姓这时非常的热烈，但是呢，这时有多热烈，后来呢，他们要把主钉死的时候也有多激动。所以当后来罗马总督在审问主耶稣然后来问百姓说：“你们要我来怎么办他？”百姓在那里也是彻底的疯狂，喊说：“钉他十字架。”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主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他不仅是在那里预备了门徒，也是在那里预备反对者，也预备了百姓群众他在那里预备了一切都是为了之后要进到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中。感谢主今天我们读到看见主在这里预备主在这里预备一切，为的是要成就主包罗万有的事，把我们带进对他的享受中，进入国度。我们今天也需要有这种看见。主啊，谢谢你，你在这里预备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主啊，求你也让我有这样的看见我也能够与你一同进入这样的经历中。阿们刮胡衣，并且将来这种宣告在主再来的时候将要被重新述说，那时这个诗篇118篇要完全的应验。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坐在驴驹上，乃是坐在云上，并且不是从耶利哥来，乃是从天降临。那时悔改的犹太人将喊着说：“何善那，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感谢主，阿们。愿意这些主所预备的一切，今天都能够深刻的也能够坐在我们身上。阿们。再请弟兄再有继续的交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弟兄的交通。我想这周我们见到马可福音第18周，主在实在有个心意他预备他的门徒，因为前面是有个大的行动。那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翻开我们绘本圣经马可福音的纲目来看。马可福音的纲目里面提到， 马可福音总共分了六个大点。那已过我们介绍是第二大点，奴仆救主为着福音广传的指示。好，到了十一章呢，感谢主哦，要继续的往前了，是为着他救赎服事的预备。主耶稣不是在传福音喽，他进到一个很大的行动。那这边提到叫做宇宙中最伟大的行动，就是主的钉死复活。在他钉死复活之前，主实在是有一个负担，要预备环境，预备反对者，预备门徒，甚至预备他钉死复活之后，门徒怎么能够继续主耶稣的执事，继续广传福音，甚至到行传里面，他们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带下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所以主在这里是精心伺候在这里预备。所以今天主啊，愿这些话不仅读在当时的门徒们身上，也读在我们身上。好，主的救赎服事，主的钉死复活还不是忽然间的行动。所以上一次我们读到了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它是按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给人的。也就是今天主耶稣的钉死是在神圣的三一在创世以前所举行的会议所已经定立的。他定立主耶稣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点是被哪些人所杀害的，这完完全全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先预言了。所以今天主耶稣的钉十字架不是人类历史中偶然的事，乃是特意成就三一神神圣的定义。
阿们。
那今天我们进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讲述的背景哦，是在主耶稣钉十之前大概差不多六天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一天天往下来看，它的时间点是主耶稣钉死前的一周所发生的事。前面弟兄们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已经要进到耶路撒冷城，当时人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从主名来的是当受颂赞的。这是主耶稣进到主日进到耶路撒冷城所发生的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了纲要的第三大点。我们按照圣经的本文呢，我们一节节的往下看。第三大点讲到咒诅无花果树洁净圣殿，是主为的救赎服事所做的第二步的预备。好，我们进到圣经节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讲到第二天第一天是主进到耶路撒冷城了，这是第二天。第二天呢，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好特别，耶稣饿了，因为门徒们也会饿啊。门徒们饿了，主耶稣怎么办？感谢主啊，主有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啊。但是这时候主很特别哦，到了十三节，主耶稣远远看了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走过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除了叶子以外什么都找不着。后面讲了，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节。原来不是时节，所以好像没有果子是理所当然的。不，主耶稣不是这样的反应。到十一章十四节讲到，主耶稣就对树说了，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他的门徒们也听见了，主耶稣的反应竟然是这样子，不再吃你的果子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纲要。所以纲要里面提到了记述主咒诅无花果树是奴仆救主为着他救赎的死所预备所做预备的一部分，他为着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要处死他而铺路。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主饿了，什么叫主饿了？跟门徒们饿了有什么不同？这边主饿了是主要得着果子，主实在是渴望从以色列子民当中能够得着果子，能够使神得着满足。但是呢，这个无花果树竟然没有果子。如果我们继续读了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一直看到主要果子，主要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我们接受一个负担，主要果子。那今天这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这棵无花果树满了叶子却没有果子，这什么意思呢？表征当时以色列国满有外面的表现，有外表的荣华，却没有果子，没有实际，它不能满足神的愿望。今天神的愿望就是要我们结果子。
Amen。
所以今天主就咒诅无花果树了，这指明呢，神为着他的定旨说拣选了整个以色列国呢，他不能结果子了。他咒诅无花果树就表征以色列国的生命了结了。
Amen。
从那时候开始，感谢主，以色列国在神新约的经纶中就暂时完了。这时候神的经纶呢，就从以色列人转向教会， 所以今天感谢主，在召会当中弟兄们特别提醒我们要注重结果子的事。
阿们。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讲到，无论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要用全班的恒忍和教训使人知罪知责，谴责人，劝勉人。所以今天讲到的得时不得时，就到英文叫做 in season 或者 and out of season。 不管是不是个结果子的时期哦，不管何时不何时哦，时机方便不方便，我们都要预备了。
阿们。
在主在马太福音25章26节，好像对那伊塔连德有相同的负担哦。那伊塔连德，哎呀，主给他伊塔连德，伊塔连德进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主说，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撒的地方要收据。表面上呢，主的工作好像都是从无开始的，主似乎要求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形下要为他做工，即使不是结果子的时节，还要我们结果子。哎呀，主怎么这么忍心啊。但是今天哦，讲到没有撒种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撒的地方要收据。所以今天讲到我们没有结果子，不应该是借口，不应该我们忽略了主其实给我们有恩赐的应用。主的逼着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恩赐运用到极点。所以在哥林多后书6章1节讲到，今天主把生命分赐给我们了，主的生命是全丰全足全然成熟的。
Amen。
这个生命呢，能适应一切的处境，忍受任何的对待，接受各样的环境，而且呢，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还能做工，能够把握各种的机会，好完成他们的职事。
阿们。
感谢主，今天不管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主啊，愿意这个结果子的负担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要时时预备的人。
阿们。
所以到第三重点，第括括弧三讲到，主在约翰15章2节说，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哦，哎呀，主啊，他就剪去耶。凡结果子的，他就什么？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Amen。
所以今天结果子或者传福音带人得救，是神给召会的托付。
Amen。
弟兄们就提到喽，今天我们在北欧大学每个小区里面哦，主啊，如果三个月没有带进一个新人哦，哎呀，这个区就老旧了，而且容易枯干了。
Amen。
但是感谢主哦，怎么让一个小区有生命力？怎么让一个小区新鲜活泼？简单来说，就是待人得救。
Amen。
所以今天真的求主把对人的负担呢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喜欢接触人，能够多结果子，荣耀神。
Amen。
所以弟兄们提醒我们哦，我们过一个召会生活是以得人为导向的召会生活。
Amen。
感谢主使我们对人有负担，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结果子，待人得救。而且不仅如此呢，我们要使果子长存。从去年10月到12月，感谢主，圣灵的水流进到了北投大区。哎呀，短短几个月，我们带了许多人得救了。今年年初，我们的侍奉带领就会发现，好像我们得人的那个气势、那个水流仍然很强，但是我们人数却减少了。弟兄们就提醒我们哦，今天不仅是带人得救，我们要使我们的果子长存。
阿门。
哦，今天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里面提到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力量你们，要你们前去，而且要你们结果子，岂要你们的果子长存。在15章16节的注三呢，李弟兄很特别，把一个召会生活的实行啊写在注解里面。他说，我们出去，在主里面产生的信徒，接着呢要照顾他们。说最上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家里设立聚会。做家聚会，好，做他们的遮护，使他们得着养和教的照顾，能成为长存的果子。
Amen。
哦，能活在真葡萄树的枝子当中，就是基督的身体中做基督的扩增。说很少把一种实行啊写在我们的注解里面，因为很多的实行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方法就改变了，但是很特别在这里。李兄特别把家聚会写进去了。
阿们。
所以真的是这样，哎，当我们带人得救之后，在他们设立家聚会，跟他们有一对一的牧养。其实人得救了以后，他有好多的问题哦。其实得救了是入门，今天借着设立家聚会，感谢主在他们家中牧养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成为长存的果子。 所以这时候特别是最近北邮大区的实行里面，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去做家聚会，不仅带人的旧，也要使我们果子长存。阿们。好，那接着到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了，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继续往下读。十五节讲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第二天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殿，哇，进了殿呢，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而且呢，主耶稣很特别哦，他不许任何人哦拿着器皿从店里经过了。接着主耶稣就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吗？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这个听见了，哇，这个祭司长和经学家听见了，他们就被激怒了，就设法怎样要除灭耶稣。好，所以今天从马可福音十一章十节看到，圣殿呢，应该是万国包含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祷告的殿，但是今天呢，主啊，在那个情形里面却成了贼窝。在神眼中呢，在圣殿里面那些敬拜的人哦，他们都是贼，神在地上的居所实际上就成了贼窝了。所以今天主咒诅无花果树，又洁净了圣殿，他激动了谁呢？激动了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设法怎样来除灭他。祭司长和经学家就来设法除灭主耶稣了。事实上呢，在这个重点里面，主在预备反对者，预备跟踪者，也预备我们。这边讲到主借着洁净圣殿来预备环境，使他的反对者能够加速将他处死。这样预备呢，是这样预备的工作，是催促反对者的行动，确保主必定会在逾越节受死。
Amen.
所以今天主有个大的行动，主耶稣必须在耶路撒冷各个他山上定死，时间定了，日期定了，必须在逾越节。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所以今天主好像借着催促那些反对者激怒他们，如果他们动作太慢了，主就催促他们激怒他们，让他们动作快一点。如果呢动作太快了，可能主就退回去了，退到伯大尼了，那动作再慢下来，主在掌控所有的进度，因为掌控这个宇宙间的大事要发生了。主不仅在预备他的反对者哦，预备他的门徒他的跟从者。所以当时我想门徒们一定觉得主耶稣怎么变了一个人一样，哎，但第十章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祝福小孩子啊，对不对？看到那些财主，主看到他就爱他，主满了爱，满了关心，对不对？看到那个瞎子巴底买啊，主这么温柔亲切，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提醒我们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是主到了十一章，奇怪了，主耶稣怎么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今天在门徒们心思里面呢，还是有那种传统的领会，他们就觉得主耶稣应该怎么样，但是主咒诅无花果树来洁净圣殿，他们被大为惊讶，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有一天主耶稣经过钉死复活之后，我相信他们看的那一幅一幅的图画好像印在他们脑海当中了，有一天他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能了解了，哎呀，原来主在预备他们，哎呀，原来神的经纶，神的行动要往前了，要从以色列人转到教会身上了。
Amen.
当时可能门徒们就像约翰福音十六章讲到，门徒们担当不了，太多了，门徒们不能领会，所以主就借了一幅一幅的图画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预备这些门徒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这些很多话，其实主都在预备哦，甚至不仅是预备门徒们，也在预备我们。
Amen.
所以夸五三讲到，今天我们也要被主预备。当时主怎么使以色列人转向犹太人？第一个，他们不结果子；第二个，他们圣殿什么？圣殿污秽了。所以今天夸五三就提醒我们哦，我们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过一种定死而活的神人生活，使教会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Amen.
今天好像在当时以色列的情形里面，哎呀，那时候不是祷告的殿，主怎么形容？那叫贼窝，在那里面贸易，在那边兑换换钱，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脱离属世的来往交通，应该清理我们的旧生活。主啊，不断的向主倒空炼净，使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
Amen.
特别在阿拉伯数字二提醒我们哦，我们应当跟随教会的带领，积极的追求真理，借着基督化中之水的洗涤而得着洁净。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里面提到了， 主要圣化召会，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来洁净召会，使召会呢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或者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召会成为圣别没有瑕疵。这边特别提到了洗涤，这洗涤这个词啊，其实就是洗濯盆啊。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进到圣所之前，外面有叫做洗濯盆，洗濯盆要洗去祭司属地的污秽。今天主啊，我们常常要借着化中之水洗我们，洗去我们这些祭司属地的污秽，洗去我们属地的残垒。感谢主，我们才能圣别没有瑕疵，成为那个祷告的殿。好，那今天我们读到那个无花果树哦，弟兄们特别提到了，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在第三周里提到了，今天神的经纶要从以色列转到了召会。今天到了马可福音十二章九节讲到了，葡萄园的比例，葡萄园的比喻哦，今天葡萄园的主人哦，他要来出面那些园户，那园户是谁？园户就是以色列的首领，葡萄园的主人就是神。今天神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呢租给别人了，神的救恩要转向给召会了。到了十三章二节也提到了，主耶稣特别提醒他们呢，圣殿这个伟大的建筑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我们待会会继续会交通。所以今天当主咒诅了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而且洁净了受玷污的圣殿，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所以今天主耶稣同时在不同的方面在对付那个败坏跟背叛的以色列国。今天神的经纶是神要放弃以色列国，就转向另一班的神的子民，就是召会。所以今天以色列国就受咒诅了，不久就将亡国了。方块提到了无花果树是神拣选以色列国的象征，那圣殿呢是以色列国跟神关心的中心，是应该蒙神祝福的。今天以色列国神所栽种的无花果树它不结果子了，然后呢那个圣殿哦，又是敬拜祷告的地方，成为贼窝，满了败坏了，所以神的经纶就转弯了。所以今天特别提醒我们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以给得人为导向，要多结果子，是父的荣耀。今天我们的生活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祷告的殿，使神得着满足。
Amen。
所以今天当以色列到了主后七十年，罗马太子提多带了大军都毁坏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就如同主在马可十三章二节所预言的，绝对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从此呢，以色列国就亡国了。所以当时当太子提多进到了耶路撒冷，用火烧了圣殿，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哦，金子好像融化了，那个金子就流到了石头跟石头中间的缝隙当中了。所以当时罗马士兵为了拿那些金子哦，所以每一块石头都拆开来了，为了拿那些金子，就应验了主在马可福音十三章所提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但是感谢主，这一棵被主咒诅而枯干的无花果树，经过了漫长的冬天，主要从第一世纪主后七十年哦，一直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照着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讲到，这树枝发嫩了，就指以色列复国了。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讲到，但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了，长叶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发嫩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以色列复国了。而且以色列不仅复国，在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就完全收复了耶路撒冷，这就是无花果树长叶了。我们知道夏天快来喽，亲爱的弟兄姊妹，夏天快来喽。什么叫夏天？表示国度复兴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阿门。
这代表主就要再来了。今天这是世代终结的兆头，我们都该接受这样的话，我们该预备我们的自己。好，到了第四大点呢，论到信心和祷告的话。好，我们经常论到信心，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好，二十节呢，早晨，这早晨什么意思呢？讲到第三天了，十一章十二节是第二天，十一章二十节是第三天，早晨第三天哦，他们从那里经过，他们看见了无花果树哦，哎呦，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来了，哎，就是想起来昨天主耶稣说的嘛，对不对？说这什么，再也没有吃那果子了。好，彼得想起来就对主耶稣说，哎，拉比请看这个词哦， 是代表是一个感叹词，代表惊讶。好，说拉比，请看，哎，主耶稣，你来看，来看，拉比，请看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信神。好，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很特别哦。二三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被给他成就。好，二十四节讲到，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了。那同样的马可福音的事例哦，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也提到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门徒们看见这个情形哦，就很稀奇啊，稀奇什么？无花果树怎么真的就立刻枯干了？好特别哦！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要信神。”那特别二十三节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哦，无论谁对着山说，我们讲话的对象不是神哦，是山，不是对神说啊，神啊，求你哦，让山移开哦，不是哦，这里讲到谁要对山说，你得挪开。而且投进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要信他所说的成了，就给他成了。这到底什么意思了？所以二十四节主就继续解释，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接续上面的话，所以哦，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哦，原来上面所说的是祷告哦，对山说话竟然是祷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的纲要。好，第四大点第一中点讲到论到信心，所以讲到早晨呢，他们经过那里就看见无花果树连根就枯干了。彼得想起了主耶稣昨天所说的话，他说：“拉比，请看。”哇，彼得很惊讶，哎，真的，哎，真的已经枯干了。夸二就说：“主耶稣回答说，哎呀，你们要信神。无论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着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好，夸三讲到，凡你们祷，所以我告诉你们哦。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了。所以今天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三节，那个对山说话竟然是祷告。所以在十一章二十四节，主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原来对山说话竟然是祷告。在尼托生文集啊，尼托生文集里面第二集第二册教会祷告的执事里面呢，第四篇特别提到了叫做权柄的祷告。所以在权柄祷告里面，尼东特别说，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一开头讲到那个所以，这个所以这个词哦是承上接下的词，所以二十四节那个所以哦，那个讲的祷告哦是与第二三节是连在一起的。二十四节说到那个祷告的事在哪里呢？是讲到指的二十三节在说那件事哦，对山说话是个祷告的事。很特别的是说，在这里不像普通的祷告，在这里不是对神说，神啊，求你把这座山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在这里说什么呢？二十节讲到这里说，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你要挪开，投在海里。哇，在这里哦，在我们头脑里面所想的祷告常常是什么情形呢？我们常常想祷告向神说，神啊，求你把这座山挪开，投在海里。但是哦，主在马可福音所说的是另外一方面，主不是叫我们对神说，乃是叫我们面向山来对山说话。不是对神说，乃是直接对山说。对山说什么？你要挪开，投在海里。主啊，恐怕我们以为这不是祷告，所以主特别在二十四节来解释说，这也是祷告。但是这里这个祷告呢，不是对神的说话哦，但也算是祷告。这对山说话，你要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这也是祷告，这是权柄的祷告。圣经讲到权柄祷告不是求神说什么，那是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直接来对付难处。说这里的山是指什么呢？山是指挡在我们面前的难处，山是指那些拦住我们叫我们道路走不通的，那就是山。如果遇见山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多人在他生命当中，在他工作当中碰到山了，都是去祷告神，求神来挪开这个山。但是神对我们说，你自己去对山说吧，只要我们去吩咐山你挪开， 这山你投在海里，那就够了。这里有两个事在比较，求神挪开山跟吩咐山挪开，是两个事，是大大的不同。
阿们，
到神面前去求神做工是一件事，那自己呢去命令山挪开又是另外一件事。主要我们学习这叫做权柄的祷告。
阿们，
为什么门徒在这里竟然有份这个权柄的祷告，你们 不疑惑呢？因为他们能够清楚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完全合乎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信心了。但是当我们如果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能一点的不迷惑，能够大胆的对山来说话，你挪开，你投在此地，神必定会带领我们成就。
阿们。
所以在这里神要教导我们做一个发命令的人，我们命令神已经命令，神已经命令的事，我们去吩咐神已经吩咐的事，这就是权柄的祷告。难怪这里主耶稣敢对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说啊，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因为主耶稣清清楚楚知道是神的旨意，神的经纶要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所以今天主耶稣不仅是经过钉死复活之后，主耶稣还经过升天登宝座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主是的有权柄的那一位，主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今天我们召会中的职责就是借着祷告把宝座中的权柄给带下来。难怪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主耶稣提醒我们哦，凡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了。这天上的举动是凭着地上的举动了。所以主在这里咒诅无花果树，他实在是知道神的旨意要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所以今天感谢主哦，弟兄们提醒我们在刚要的夸父事，我们要借着祷告运用主的权柄。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了。我们为了多结果子要祷告祈求神啊，主也必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祷告。我在说特别在我们侍奉带领聚会，哎呀，弟兄们带领我们读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里面写到，主耶华如此说，这是神说的哦，神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要。那主耶要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必为这事啊向主来求问，他要给我们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哦，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重人数，我们求神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要多如羊群，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感谢主，就看人一个一个的回来了。
Amen。
一共我们的人数从1400多往上升到1500多了，求主继续的使我们祷告与神同工。
Amen。
借着实行家聚会牧养人看望人，使我们主日基数能快快回到年初的基数。
Amen。
好，末了最后论到祷告，马可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说到，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向什么人怀怨，要赦免他，好叫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赦免人，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所以讲到论到祷告，所以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要同着无愧的良心。所以要对付哦，我们对人的亏欠，而且要赦免别人对我们的冒犯，长存无畏的信心，使我们的祷告不受拦阻。那这主很特别哦，在这里特别指出我们要赦免人。主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特别讲到要赦免哦。他讲到站着祷告的时候，若向什么人怀怨，要赦免他，好叫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赦免你们的过犯。我们在这里看见哦，赦免人的过犯乃是天父赦免我们的根据。夸父三讲到，严格来说，我们心中若向什么人怀怨，感觉被人冒犯，或者不忘记别人的冒犯，我们就无法祷告了。弟兄们，如果我们对这段圣经哦还有印象的话，在第十章哦，我们记得哦，雅各和约翰哦，他们偷偷去找主耶稣嘛，他说赐我们哦，在你荣耀的时候哦，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哦，主耶稣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所吃的不是指你们所喝的。那之后呢，另外十个门徒就听见了，他们反应什么？他们恼怒了，他恼怒谁？恼怒雅各和约翰了。所以主耶稣特别在这个时候讲到要赦免，主耶稣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光景。所以今天当我们祷告寻求的时候，要借着我们的赦免，我们才能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配搭。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主特别听他们要赦免，在了马可福音的末了，门徒们才能同心合一的祷告，甚至带到使徒行传，他们在小路上的祷告，同心合一，坚定持续的祷告，带下了圣灵的浇灌。我再说，这些都是主的预备，主预备他这个大的行动，定死复活，甚至主复活之后预备门徒能够接续主的指示，继续的传扬福音，甚至到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同心合一，坚定持续的祷告，带下圣灵的浇灌，带下召回的建立。
Amen。
所以今天我们一面读这样的信息，主啊，主要再回来，主要预备我们，特别弟兄们在结语给我们一些的帮助，他说在这末后的世代，对照着世界的局势，主来临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也要预备，而且我们跟主同工要警醒预备，我们应该抓住时间抢救灵魂。
Amen。
多结果子，荣耀神，使神都做满足。第二讲到主为了他救赎之死的服事是蛮有预备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操练，不仅在各样的服事上有预备，应该在新的世纪里面呢，我们要洁净自己，装备自己，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因为主就要回来了。今天我们既然知道主来临的兆头，就要跟爱慕主的显现，要警醒祷告，我们要过一个预备主再来的生活。里面讲的第四讲到召会的祷告是有权柄的，我们要看重那个叫做权柄的祷告，我们要把宝座上的权柄带到地上来，甚至今天我们跟与主示意，借着祷告感谢主带人得救，圣灵是有水流的，我们宣告是为应验的，除今年继续的祝福我们，不仅带人得救，更能把人带到召会上生活当中，预备主建造的材料，迎接主的回来。阿们，感谢主。
阿们。
好，末了我们还是有点祷告。
阿们。
主啊，谢谢你。
阿们。
主祝福这些话。
阿们。
哦，你当时如何预备门徒。
阿们。
主你就要再回来。
阿们。
主你也预备我们。
阿们。
哦，主啊，预备我们的生活。
阿们。
真是警醒祷告。
阿们。
传扬福音，能够多结果子，荣耀神。哦，主耶稣，愿我每一天与你同工。哦，洁净我们，为个祷告的生活。哦，主耶稣，哦，主耶稣，用你在天上的权柄，把人带到神圣的三一里面。祝福这段时间的实习，不仅传扬福音，接着实行家聚会，使我们带的带人带所带得救的人。都能成为长存的果子。主啊，祝福北斗大区，祝福你的召会，赞美主。
阿们。
好，那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咯。阿们，感谢主。